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刚才跟安这个郑导我们两个聊的也比较兴奋，所以差点忘了进广告，差点忘了替电台卖各种各样的产品。
受钱赚钱广告。
对，刚才聊的特别的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再说回来你自己的人生，就是好多事情呢也是一个走到一步，然后你就在这上，你就要怎么，哎，我怎么要下面怎么办，是吧？这个，
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其实有时候那种效果会比你人生说计划好了，什么都有人帮你安排好，每一步都定好。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精彩。
对，一般特别是对，当然我们不排除说有的人，
对，
他就怕说呀，我不知道我下。
但是安稳呢，就是比如说你，就比如说你可以当然你很多大部分的都是喜欢安安稳稳， 对不对？
有计划。
但是我们拍电影，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不说所有人了，但是一般拍电影都是好像我这样子，真的跟什么野猫子还是野猫子，我们都是喜欢乱跑乱动，对不
对？
我不会怎么那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们就不喜欢了。我们都是拍电影，不是哇，今天在这里，明年就在加拿大，你就全世界有些地方你根本连旅行都不去的地方，但是你不去那边拍电影，我们就喜欢一种不知道。那个安排
未知
的未知那种超展就更兴奋，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 explore， 我们是一个探险家、冒险家，怎么说？
冒险家。对，各位听众，郑导什么都行，就这个普通话，
就是普通话不行。
他呢，得益于他的贤内助，他的太太是
北京
人，哎，小地方北京人，那说话是北京腔。
咱不是从北京腔出来，怎么办呢？去脚趾去的不够，
去脚趾的不够，哎，对，我刚才讲到哈，这个每走一步都要按部就班的人是一种，然后这种。不希望能够马上一眼看到人生的尽头也好，或者是自己career 这生涯的尽头也好，人是一种。但是电影人有一个让我好的电影人啊特别佩服的，就是说虽然你这个很所谓的乱，你很没有目标，但是一旦让你在现场让你拍一部戏的时候，这12个小时15个小时，你这每一分钟如果需要你郑导来完全这个全神贯注的话，你绝对能做到全神贯注，而且是永远如此，不管多累。当然了，如果有
都不会累，
都不叫累，
真的不叫累。很多时候看到比如说郑大哥还是自己，很多时候你找到那个方向，你知道要做什么走，那个时候那种热情，那种
激情，
你就是累，不然你就是睡觉，睡觉你在想呢，一眼睛一打开就是拍戏，第二天的什么就拍什么镜头，怎么有什么所有东西，其实非常好。但是那种激情是，就好像我说的，入染就是我认为已经做了习惯了，已经没有以前那种了。以前那种就是哇，明天去了怎么办？有很多东西你怎么一个人，你要哇几百个人听你，
这么多人
一个
对，
所有人都听着你，你要拍什么镜头做什么，你一个人说的算，那种压力那种。但是你一种激情，你就是你能做出来之后，你就是蛮有满足感。所以最寻那种满足感是一直在追寻，一直在找。所以
在追寻，
在追寻，对，一直在追寻。只是但是一种感觉，有时候你用钱买不到的，所以非常好玩。所以好像我们现在拍电影，现在环境不好，很多人的失业，对不对？
对。
但是也很多人还在追梦，很多人还是想要跑进来，因为其实那个不肯定的未来的未知的
兴奋
那种结果，就是喜欢拍电影的人，就是娱乐圈的那种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因为不知道的未来。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明天不知道明天是，
明天去哪里拍的不知道，明天拍什么戏也不知道。
所有的演员，不管是大明星也好，是这个群一般的演员也好， 都至少是经历过很多次拍完一部戏，拍完一部戏以后以为这一辈子就不会有人再找他，
也肯定
对吧？导演也好，是这个什么每周都是，即便你演的还不错，过了半年还没人找，哎呦，那他就
你
这辈子没人
就忧虑又来了，对对，肯定是有。就我又没有几个这种肯定自己觉得自己是没哦，我如果是有下一步是怎么样？只有几个，比如当红的，其他的
对最红的，最红的
其他的真的每一个就是好像过去走一步看一步的这样子的。
对啊，你看李安导演七年都不能拍戏，对不对？
对，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下一个你。可能今天是在这里，下一个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当时那个时候最美丽的就是认为，哎，突然讲，哎，我们去南极拍，哇，你说多开心啊！好啊，好啊。但是你如果你这有所有都安排好，你是个医生，天天就是去你的诊所，
对
对对，你是个律师，天天就是办公室啊什么，所以有时候。
对，
我们
医生的天天在医术就看看你的舌苔啊。
对呀、啊，对，所以我们就好，我比如说就是好像那爬山一样嘛，我就是一个山爬了，就希望看到另外一个山就去爬，不停的改变，不停的在找下一个目标。
嗯嗯嗯。OK， 所以那你就是一拍戏就跟成龙大哥跟
一拍戏就疯，
就疯啊。就去了澳洲拍一个好人，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我上次Diana那个成龙大哥那个 coach 啊，英文的
coach，、嗯、
对，他说他第一次跟成龙大哥合作之后，他认为以后成龙是绝对不会再打电话给
他，
他
大概一辈子，
一辈子，他认为就刚才我说的，他那个不到六个月，一辈子就已经说这辈子不可能再拍电影了，跟成龙拍电影是不可能了。但是到今天他已经拍了30年了，跟成龙的，
对呀、
啊，他跟着他。那你拍完这个一个好人之后，你是回到香港，还是接着拍别人的戏，还是说哎？
对，回到香港就。另外一个是我第一部跟成龙大哥嘛
，OK，
但是我们拍了一半，他就有跟我说，哎，我现在好像接到一个美国的戏，我说要不要跟我去荷里坞？我说哇，
哦，好莱坞，
好，但是那个时候没去，没肯定的，你一天没来都不知道。然后我回去之后就回去继续拍香港的电影，
嗯，
然后我还记得我回去是拍刘伟强的什么风云。
OK，OK，
啊，刘伟强导演的风云拍那个替那个什么郭富城，
风云拍的很好啊，
啊，
风云
那个
成功
那个武术者是林迪安，
对呀、林迪安，
你知道，对，回去是拍他，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入行是跟林迪安拍电影，是跟林迪安入行，对他带我入行，然后一个机会去到美国，跟着要去到欧洲，跟着成龙大哥之后。成龙大哥就你跟我了以后，
嗯，
才从那边跳到跟成龙大哥，然后拍完那个还我们还拍我是谁去南非
哦，
那个拍完那个之后才去尖峰时刻，
嗯，
就是第一部就尖峰时刻 Rush Hour，然后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一直都是跟着成龙大哥了，因为拍完尖峰时刻马上就拍过张龙。要跟洪金福大哥拍电视剧，
对，
拍完电视剧我们就拍《上海论》，就是
上海正午，对，
就回去大哥那边，然后回去大哥之后，上海正午就回来就拍《What's Out Two》了，就第二。
这都是5000万以上美金往上到1亿美金的这个预算的大，
那个时候是慢慢跑上去的，但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开始就是3000万，
三千万是吧？
第一部《What's Out》是3000万。
哦、
嗯，不多的，其实第一部很小，哦、然后《上海论》第一部也是《
上海论》还是5000万，对，
也是5000，然后《Rush Hour Two》就
上亿了，
因为第一部收钱嘛，
嗯、
第二部就上亿了，然后但是都是慢慢跳上去。
顺便说一句，哎呦，不行，我又得进广告。顺便说一句，
顺便赚点钱，
赚点钱，替老板赚点钱。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郑继宗郑导，我们在讲从木屋到好莱坞，
木屋到好莱坞，
大家不要走开。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数十万的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代理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律师工会认证的工商法专家。代理来律师父子已经服务两代华人，让他们解释工伤赔偿是如何计算的，总比相信广告来得更实际。 华语免费咨询626-585-0208
蓄意诈欺工伤保险是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赌城特惠超级大放送，包含往返巴士、拉斯大道赌场酒店2天1夜，人均只需45起。
付费升级入住赌城最新5星赌场，人均只需40美金，2到4天行程任选，天天出发。
免去订房、开车的烦恼，价格更划算。购物、娱乐、美食、观光，尽享赌城无穷魅力。
详情请洽888-536-7188，888-536-7188，或洽各大旅行社网站，指定纵横海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刚才呢，是因为压力一大，所以我就临时说了一句从木屋到好莱坞。但是这个在进广告的时候呢，我跟郑导我们俩就聊，我说你说有些时候吧，一旦说哎呀我要进广告，要卖龙虾，要卖东西的时候，你随便说两句话呢，就会很倒反很有意思。如果说这刚才这几句话，如果我跟郑导两个人 rehearse 就是
安排好
彩排过两遍以上，就没有就没味道了，
就没味道了。
所以好多事情，这个艺术这东西真是神秘莫测。
对，艺术就是不能重复的，
就
一次，
就这一次，对，
就是一次。
你太太那个小地方北京人的说法叫一锤子买卖。就这一锤子
一
锤子买卖，对，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
对的。
而且这个风险里头它的带来的那种刺激哈，是经过反复的这个彩排跟这个预演的这些工业产品是没办法比的，
没法比的，没法比的。
哎呀，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了。因为呢当然哈，反正事情都不能极端哈，这我们俩就闲聊。
对对对，
就是可能呢好莱坞这个工业化体系，它是一直能够很持续的，产出一年多少部，然后能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algorithm 怎么说，就是计算算法哈，能够赚钱，它慢慢就形成了这么一种产业的这样一个格局和这样一个模式。但是这边呢，如果说无限期的导演这个能够加预算哈，当然恐怕也是很多不可控制的，这个不可操控，这两者之间啊，它是要有一个平衡，
有个平衡。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单单从艺术上面来说，其实就是你一重复去做两个三个之后，后面的已经自己这个价值这个基本上没有了，
对，
对不对？
对，
你就做一次才是，那就是一个，所以艺术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是艺术，但现在也变成就工业化的艺术了，所以就那种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你看现在在 AI 在这样一来，你这个创作什么东西，它马上那个超1000个一样的，
对
吧？
对，
对。那你超到第10个时候，大家早就腻了，是吧？
对，就无力了。
对啊，那你还最后还是要人来这个
创作，
人来创作。
嗯
哼。我们随便聊到林迪安呢，迪昂哈，他是跟着袁和平导演拍过《Matrix》，还有第一部《这个黑客帝国》的。他从演员到导演，对他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他很有能力的人，
对的。
而且他自己也演戏，然后演戏的也演的不错。
对，他也拍过那个《蜘蛛侠》。
哦，也拍对对，蜘蛛侠，对对对，就因为黑客帝国以后，那个好莱坞就都找原导演找不到，是林迪安他自己英文讲的还蛮好。
对对对，他也是演员，他从很小很年轻就是演员了，他做很多戏，
长得也帅，
对对，长得很帅，
有意思。那这个我这看着我又怎么又要进
广告了，又赚广告，又要赚点钱，
要赚钱，要赚钱，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这个我再给大家保证啊，过了这个广告以后，因为我看不到再有其他的广告了，所以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收听的是郑继宗郑导今天给我们讲的电影人生，从木屋到好莱坞，
木屋去到
好莱坞，
好莱坞去，
好莱坞去。刚才闲聊哈，讲到林迪安拍这个《黑客帝国》等等，但是好莱坞最后还是彼此大家都是朋友啊，就是我不是说怎么就挑到你，没有挑迪昂，你呢是跟着成龙大哥拍完一个好人以后，又去了欧洲，然后就到了美国来拍 Russia 玩是吧？
Russia, 嗯，
那样就是尖峰时
去了非洲，
非洲啊，那个另外那个南面
对对对
南面的欧洲，
对对对，南面的非洲。
这个你跟我说说拍这个尖峰时刻的时候，第一次到好莱坞拍戏，你说跟。你这是第一次到美国来拍所谓的工会的好莱坞的戏，对不对？
对对，第一次。
Yeah.
我们有什么没进工会，但是我们有一次免，就是
第一次对可以免，
对
可
以
免，
对对
不进工会。
但是我很想进，
那
个时
候就很想进，
不停问那个副导演我能不能进呢，他说你不用进，我想进，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觉得美国就是我想要来的
地方啊。
嗯，但那个因为一来的时候就看到哇。它里面的制度，它里面的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在香港
绝不可能有，
绝不可能的，
嗯，
绝不可能。
关于这个工会制度呢，以前我好像是秋明，我请秋明在这给我讲过，给听众讲过一点点，就是啊，这么说吧，很多新演员他是不希望进工会，因为什么呢？如果你一旦进了工会，你就以后就不能演任何非工会
的
戏了。
嗯，
所以很多演员就说我尽量不进工会，所以你这个副导演跟说你不用进工会，你说哎，我想进工会，他导演可能不太明白，因为他觉得你将来可以拍非工会的戏，但你一进来你就这么高的门槛你就跨过来，当然你要进工会，进工会有各种各样保证，有什么医疗保险啊，什么 residual 什么是分电影分账啊等等都有，
退休金
啊，对对对
对
对。 OK， 所以但是呢，那你就是来到好莱坞，你再给我讲讲，比方说讲哪一两个例子，说哎呦这个好莱坞真厉害，或者说真跟香港拍戏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讲过第一个吧，这个是我第一个经验嘛。我们来了，我们有一个美国的武术指导，我们成家班来了三个人，我跟大哥，还有两个成家班，我们三个武行来的。来到这里所有跟成龙大哥有关系的，我们三个都会参与，就是套招啊、rehearsal 啊都有。然后美国是有一个 stunt coordinator，
对，
美国的武术指导，
对，
Terry Lanner 一个老的 cowboy，
okay.
非常非常非常在美国非常有地位的一个那个 stunt coordinator。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来了，就介绍认识之后，哎，我们要去彩排，然后就带着我去彩排，就一个他们要想一个动作，反正是一个。掉一个歪牙，从地下可能跳到
二层楼，
不如高一点点，有差有十米高吧。
OK OK，
就因为是好像是一个什么东西拉了，哇，沿着拉着那个东西就飞上去这样子了。然后
十米高，
对对，大概十秒，可能没有十米，大概，然后就 rehearsal。我就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开机，只是 rehearsal， 就去试一个动作。然后我去试完之后下来，他就跟我说：“哎 ，Andy， 你要how much？” 那我说：“哦 ，how much？” 那我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说什么，就是然后他就说：“那个 ADJ， 喂，就是
adjustment，
yeah， stand adjustment。”我说：“
就是动作演员替身等等，他做出动作之后。”他的工资之外，他要给你追加的一些补助补偿
完
了。对，
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是 rehearsal 嘛，也没有拍，
对啊，对啊，
对不对？彩排
的时候
在彩排，然后他问我那个东西，但我又没听过，也没拍过美国的电影，我根本就不懂有那个东西。然后他说多少钱？我说多少钱？我说我是成龙大哥他们公司出粮的，我们是从他们拿薪水的，所以我们是跟美国，因为我们是第一步嘛，我们根本我是。成龙大哥带来的，我们是他那边出我们的薪水的，不是美国出给我们，不是直接跟美国做的，我们是其实是跟他做的。
对。
然后我说我有了，我就不懂，
我不需要
钱，我不需要有另外的。他说不是，那个是给你的，因为你做那个动作。我说有吗？然后他就以为我是装，但我真的不懂。
然
后他后来他就一直问我你说多少 how much？
你自己说吧，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说，也不知道是有多少钱才
对。对，
然后他就说800块。然后我
一个动作，
800块很安全，所有都有安全气势，就是800块。我说，然后我就
OK，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然后我就转身就走了。我还想 我马上就转身就走，笑那个嘴巴笑的这样子，然后我还说，我还问他，我就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明天我们还有 rehearsal 吗？那个时候800块是6000多块
港
币，对不对？港6000块港币，其实我那个时候那个一个月才50000块，
嗯哼，港币是吧？
对
对，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已经赚
了
上 10% 了，
是 more than 10% 呀，
还是湿的，还没拍，
对呀。
我说哇，那个钱这么好赚！我说那就是那个动作，我已经马上我要来美国了，
没有来美国，
因为我天天拼命的没赚到这么多钱。哇，我之前做的那拿命换的，
对，拿命换的，对，
不知道那钱多少。
但是我你这个故事，其实我上次好像你跟我讲过哈、啊，也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讲过。但是我你在想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叫 Terry 是吧？
对，
这个他好莱坞这些都是老不是油条啊，
嗯，
很有经验的老电影人。
嗯嗯，
当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有潜力的时候，有潜力的时候，当看了一个人他的动作，哟、嗯，这个人我要跟他再合作，
嗯，
也要给他足够的奖励，也要让他知道好莱坞这，我不知道，因为我相信你不你我你我不用问，以后他就没有再给你动不动。rehearse 就是彩排就给你800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第一笔给你这个 tip 的时候，
嗯，
他很大方。我今天你想想啊，因为我自己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这样。导演就是要给我多点钱，为什么呢？他就喜欢你，
对，
哎，他就说我们咱交个朋友，
对啊，有可能有，
就是
有可能，有可能，
嗯，
反正那种戏，
反正好莱坞有钱，
对，反正好莱坞肯定有钱，还有一种吸引力就是。让我看到，喂，
嗯，
美国可能
他认可，他尊重你，哎，
对对对对对对，非常认可，然后他也觉得你的生命可能很短，
嗯，
对吧？你就
对、啊、
就武行的生命很短，
十几二十年，
对，你不可能60岁还做一些危险动作啊，那50岁你什么都做不到，反正一生都是伤啊，这样子。
小伙子，我们交个朋友，
对，
哎，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因为他出手这么重。所以
这么大方，
所以这么大方，我就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我就、
嗯、
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英文都不懂，我 adjustment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个时候我不懂他说什么的，我只知道他说给我钱
补偿，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了。然后
因为他说 how much， 你大概知道。
对对对，我就听到 how much， 我哦哦谢谢，我都不懂。然后那个这，所以我那个之后。就认识戴安娜了，刚刚我们说的。
对，戴安娜，对，
戴安娜来就做大哥 coach，对不
对？
他就叫大哥翻译嘛，帮大哥就翻译，教大哥讲英文。我就是因为我决定，我那个时候戴安娜是我的 teacher， 我天天就拉着他，他教我英文的。
他这个
我就要学英文。他说，陈教班就你一个人就不天天来找我
学英文，
学英文，因为我就那个时候我们。我就还跟他们拿着耳机，其实我们做武行不用了，我都拿着耳机是听他们讲，
对
吧？
对
对
对
对，耳机。然后我们有一个 site， 对不对？现场
对对对，现场有那个剧本，
我们就拿着听他们讲，我就天天就学，然后那个英文就查字典啊，然后问他就这样子。
对，这个安迪讲的这个 Diana 就是我大概2-3个月以前也是在直播间里头，他人在旧金山，这个成龙大哥的英文这个教就是指导，
就指导，对，
他叫翁家什么东西来着？
他跟他一辈子了，
跟他一辈子了，
嗯，
所以刚才安迪说的这个，他的英文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就是也是成龙大哥的老师，所以你的起步也很高，
对，我起步很高，就跟着
他，
他是
U C Berkeley 毕业的，
对他非常好的，对我非常好，然后我今天就拉着他学英文啊，
嗯，
然后已经。To prepare 就
准备，
准备要
进军好莱坞，
进来荷里活了。那个时候就因为你来了，你起码还是要沟通上面还是要
必须的，
对，
必须
嘛。然后那个时候，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哪有想到做导演的，根本就没有，那个三年没有排出来。那时候到刚还是在武行那个地步，那个时候能想到做到一个武术指导，看到那个 Terry 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坐到他那个位置，我觉得哇，
能给别人补贴，那就很了不起了。
对了，对，了不起了嘛。那个时候哪敢想的这么远？但是就是很奇怪，人生你就不是你想，还是你要安排，你要准备就可以。
嗯，
达到有时候你想，
当然前提是你做的时候要做的非常之好，让别人都会注意到你。这个是啊，
这也可能有
一
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天时地利。
天时地利。
那其实大哥以前不是来过美国拍过电影嘛？
对啊，
那个不成功吗？
对对对，
对不对？那个什么 Big Ball 啊，什么 Cannonball One 的不成功，那我们也有可能拍《剑锋时刻》不成功，但是可能就是命运这么好。
嗯嗯嗯，《
剑锋时刻》火起来
了，
一火起来，然后我们有参与的，我们就跟着他了。就整个好像是人生就是开挂这样子，就跟着他就，然后顺理成章来到美国，大家都哇，那个 Andy 是香港来的啊，怎么怎么，所以其实那个光环是陈扎班给我的。
我知道呢，你跟这个《尖峰时刻》的那个导演叫 Chris Tucker， 这个黑人演员，你们俩是很好的朋友。
嗯，
你跟我说说，一开始见到这 Chris Tucker 什么人呢？如果各位听众不知道的，就是前年好莱坞这个奥斯卡评奖的时候，这个
那个不是，Chris Tucker 不是
他，那个是
那个
什么 Andy 什么 Garcia 呀
？No 不是，
这个
Chris Tucker 就是那个讲话很快那个，
讲话很快那个 My Mouth，
对
对。你跟他在现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什么时候成了朋友？
我们就是在现场，我们就要拍了两部嘛，第一对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也不算是大明星嘛，第一部的时候，他只是也做过一部戏嘛，《Money Talk》。后来他在现场，所以但是他人其实在跟电影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但是人蛮不错的。然后我好像我是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跟那些。黑人做朋友，对缘分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Chris Tucker 是黑人呐、啊，然后我的第一部我就导演了，我两部就导演的戏、
啊、
都是黑人。
Cuba Gooding Jr.
对 ，Cuba Gooding Jr. 还有那个谁Eddie Griffin，
OK，
都是黑
okay,
都是黑男主角，
对，我都是，而且这些都是当年一线的好莱坞的
对对，都是跟黑人。
我大概能猜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黑人兄弟啊，他很多年啊，现在我不知道哈，都特别高看亚洲兄弟，因为李小龙也
有一个原因，
对，有这个原因，
对 对, 对，
因为他就觉得哟，中国人这个功夫啊，他自己黑人又自己好动又喜欢啊，然后就特别崇拜中国的功夫，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就什么说亚洲人。因为功夫，因为李小龙，因为成龙大哥，
对，
然后黑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看李连杰啊，看那些，
对
他们来说就是甄子丹啊，都是哇超级英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套了那盏光，所以就这样子就变成蛮好的朋友，就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像这些这个明星演员，他们自己有的也很愿意练，对不对？
对，
是不是？
他们也是尽力去做好自己嘛，反正是最好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嘛，很多时候是有 rehearsal 有时间给他试。如果是在香港，你不会打，你就没有打了，就搞笑，你就不用打了。就这样子，香港就很简单。所以演员，香港很多演员或者中国很多演员，本身条件非常好，他们平时也练，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你没有，他们就不用你就他们不会认为没时间给你浪费。所以每一个是本身很多，你看很多中国的演员，他们吊威亚啊，打古装啊，打刀剑，他们就很多都会自己打的。其实因为他们真的知道那个机会难得，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就拿不到那个份额，对不对？所以跟美国是有点分别的。美国很多有时候就觉得我是演员。那我不打，我有替身啊。那他们其实他们不知道，其实镜头是看到是你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分别啊，对不对 ？Keanu Reeves
对呀、啊，就自己打的，
对对就自己
镜头里面是自己打的，
就只有他对，就变成全世界最牛的一个
打星。
对，
对，而且再说回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压过去还是绕过去？
对的。
用替身呢，明显就是绕过去，
绕过去
对吧？
对
一转脸不是你了啊，别人给你打成标，一转正面又不会动了啊。
他其实很多，他以为真是观众不知道，
他以为不知道。
其实
对，
他们也看到，也感觉到。然后
观众如果懂的话，他能看出啊这是替身；如果不懂的话，他就是看到一幅画， 很完美，我觉得没有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但是你也没有没办法感动他，你要感动他，就是因为他看到你拼命啊！你这你看 Tom Cruise 拼命，哇，大家都给他，哇，对不对？你看到他在飞机上面怎么怎么，你要看到成龙大哥，你就会给他特别给他加分嘛。所以其实演员有那个机会，你不把握，其实就是你把自己的机会放手。
所以说来说去哈，大家现在这半年、一年、一两年来。以后恐怕一二十年来都在谈什么 AI 啊，什么这个、啊、代替那个啊。我呢，你我当然是老套的人哈、啊，老范儿的人。我坐在直播间里，今天我认为动作和表演这一块，至少在我们大家有生之年 ，AI 是不能够取代的，或者不可能完全取代。因为你可以做出一个动作非常漂亮 ，AI 马上跟这动作一模一样。
嗯，
但如果观众也好，这个世界也好，看了十遍、一百遍以后，这个动作都不用十遍，我估计看了三五遍就够了哈。
对，
就都没有意思。那还是要人想出个动作也好，想出一个情节也好，一个表情，这个是永远永远的是 AI 是要不可能超过人类的。
对，你这个超过其实就是艺术嘛，你想就书法一样嘛。
对对对，
你现在打字不是打中文打得多好，但是你还是有一个书法家写出来，哇，拿着毛笔了，就
对对对，
写出来那种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也 AI 也一样，反正也不说是就是 AI 其实跟以前打字跟现在
对
一样，
都一样，
其实是不同的工具。但是你说创作上面还是艺术上面还是有人来给他那个指令，对不对？
给他的灵魂，给灵魂，
对吧？你就是那个 spirit， 你那个 idea 都是精神啊，所有东西还是有导演来创作的。
OK， 那再接着说回来你自己，你在好，你决心要再留在好莱坞，以我对香港电影人的理解，如果你跟了袁和平导演，你就要跟他。如果你跟了成龙大哥，你就要跟着他。你跟大哥成龙大哥是怎么说？说大哥，我觉得这地方我想留下来。他当时有没有说，挽留你，还是说那你好，你去那地方？
有，当然是有挽留了，但是他也看到，哎，其实一个也是一个机会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他当然有点不开心了
啊。
当然有了希望，哦，你会帮助我嘛，对不对？但是也看到你，我也觉得是要去闯一下，对不对？然后在也希望在美国学一点东西，对不对？你要看到那个这里的机会是不一样，
人往高处走，对
对。那反正就是看到哎，那个机会很不错，然后那些美国的就是那些制度还是那些保障都是比较好，但是在香港当然是没有那种，所以你有一个机会我就留下来。然后他后来是没有，他说哇好，因为我留着的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香港国内的都走下坡，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监理时候自己做得不错，又做导演又什么什么。那成龙大哥回来，我记得他后来回来拍第三部的时候，
第三部《尖峰时刻》是吧？
尖峰时刻还跟我说，哎，蛮好啊，做得不错啊。他也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做得不错。然后后来前几年他回来又反了，现在就哎，现在是回去
国内也好了，
国内了，现在国内好啊，什么什么，所以。他也很，反正我们每次他回来美国 LA， 我们还是会
见面
吃饭，然后他会也会了解一下我的
在做什么，
有什么什么，然后他也会说出他一些观点的。有时候他说：“哎，现在可能，你看现在国内的市场多大，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考虑回去。”所以都很好，他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呢，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对不对？就是他那种。搭着那个成长班的光环，然后因为这封时刻来到美国，留在这里到现在，其实都有感谢，其实已经不够了。
对
他说感谢也不够了，感恩，反正就是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没有他也死了，人也死了，他也揍过我嘛，对不对？对，
揍过你啊？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伯乐。
OK， 那你是什么时候你就是一留下来很快就让有人让你做这个动作指导了，叫 stunt coordinator 是吧？
对。
但那时候你英文还不好啊，
所以你就
勉强
边 边做边学啊。
OK，
这跟我的国语一样嘛。如果北京老婆也讲国语，人不懂，所以也一样，英文也一样，反正能沟通嘛。
Okay.
然后一边学一边讲嘛，反正他们也知道，哎，那个是foreign 啊，那个就是外国来的，对不对？外国人，他们也会明白，然后那尽量嘛，反正。但是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是确实电影人互相之间，如果你是好的电影人，我也是好电影人，我们两个。有一个翻译更麻烦，没有翻译更好。
对，反正一种直接的交流，
哎、对
反正
直觉
反正讲不通，
心有灵犀，
身体语言就可以了，
肢体语言
就出来，
肢体语言，
然后很多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动作的，其实很多东西看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个东西一出来嘛，你就一示范一做就出来，人家就知道。
但是美国武行一定对你很尊重，对不对？
那个也因为就是因为尖峰时刻嘛，因为还有我说了，我之前就拿了好几个奖嘛，对不
对？对对
对，
金牛、红牛奖，
他们已经知道我一来，我来美国就说，因为上海政府尖峰时刻，然后那些提名拿奖，已经很快的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那个武行里面肯定是有一个地位了嘛，所以他们尊重是因为还有那个时候刚好是香港动作那个。非常吃香的时候，就是
对对对
最流行的时候，
刚刚飞过美国以后，
对这香港动作就啊 Hong Kong style 就所有人都就另眼相
看，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
这个香港这个动作哈、啊，这个威亚、啊，我记得那时候是听也是听小元导讲说，最早呢是1960年，有个叫什么 Robert 什么一个美国人去香港拍戏，请了一堆香港的武行。然后呢，他们就说要去找那个纸皮箱，然后香港武行说要纸皮箱干什么？拍武行拍戏啊，什么纸皮箱？就是说把纸皮箱都给打开，然后说放在一个地方，堆了很多很多纸皮箱，然后这个人就汪就摔到纸皮箱里，然后香港哇、哦，这才是香港动作界的这个第一次发现哦，这个人这么摔下去就可以摔到纸皮箱就可以。
嗯嗯。
然后呢，那个年代呢。这个你可能你自己都经历过，说这个威亚啊，就这根钢丝啊，它不是钢丝，它最便宜的东西呢，因为工厂也不生产这东西，是吧？这个就拍电影的钢丝，这都能生产10000尺，生1000尺，没有人再要了啊。
嗯，
他就用钢琴的那个弦，
对，
哎，然后钢琴弦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干这个的，太粗了呢，他那时候没有
看到，
对，看到，他又不能擦掉，所以要尽量细，细了就容易折。折了弦就容易折人的腿和折人的胳膊，所以那时候大家伤亡惨重。
以前对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挖也是，1.5mm 挖也，
1.5毫米，
毫米的、
啊、
很
细
很细
很细的。
最初的也可以最多是用2mm，然后2mm，但是你在100尺、200、300。
嗯，
这么高的一摔下来就没了，一断就没了。所以那个时候到外亚不好玩的，现在到外亚就很好玩。
好玩，对。
现在他们已经改了，用那个绳，
很细、
那个、
很粗的，对。
嗯，就像现在擦，
电脑擦，
嗯，所以他们现在越粗越好，所以会看到。我们那个时候越细越好，因为要看不到。
看不到，对。
所以那个就那个时候的武行。跟现在的武行真的完全
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这是非常羡慕现在。然后还有，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遗憾，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 iPhone
啊，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 iPhone， 所以很多我们以前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记录下来。我们都没有自己，现在所有他们做什么都有一个 iPhone， 把所有自己做过的什么幕后幕前什么东西都会拍下来，然后你会回看。我们是要回忆，没有回看，所以那个时候有点遗憾。那有点东西你就不能再做，也
不
可能再重
复，
也不可能回去就做。然后现在你的记忆力有多好？你就记得多少就做多少，你忘了就忘了，就没
了，
就没有。现在很多都可以自己保留，所以那种也是年代不一样，我们就是没有那种，
对，没有记忆了，
记忆了，就我很羡慕他们的，哇，看到他们看到自己打跟头啊，怎么飞来飞去，哇，多好玩呢，都看到自己。我们那 看不到你是替身，怎么看的都不是你。首先你不看到你的脸，然后你做的都很多，你都根本都记不住。
最多最多也是胶片拍下来的那些片花，比方成龙大哥拍出来的啊，出了什么洋相啊这些东西，那个那就他一个人嘛，就是
对呀、
啊，
这都是他了，不是你，不是那些，不是我们嘛。所以那个的 iPhone 那个是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没有那个 iPhone 保留在以前
的
东西，
非常的遗憾。
然后自己的记忆力一天一天的越来越细，越来越就不长就又忘了，然后说就记不住了，记不得多少了。现在慢慢都没了。
这是辉煌的一生，每一个武行不是你啊，
对
的，每
个
武行只要没有只要活到今天，
对，
咱先说好，哎，
对，那很多都是只可以啊长出来说一下，但是你。不被看好，你看一下，哇，看到自己，你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个也不一种感觉是蛮可惜，
遗憾
的，对，
是个遗憾。
但是来了美国，也有另外一种生活，美国的生活也就让我就觉得比香港是完全不一样，所以
OK， 那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可以讲到你什么时候就是做动作指导做的成功的同时，就开始有制片人来找你说，哎，你要不你可以不给我做这独挑大梁的这个导演，
对，
OK， 是片场是个人是什么样的制片人呢？
我其实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我那个时候是就成龙大哥拍完《江湖时刻二》，那个时候2002年我就刚来到美国了，然后我2001年才拿到绿卡的，之前都是拿工作签证的。对，我们来拍戏都是拿工作签证，那个 visa working visa。然后2000年拍第二部的时候我就可以申请，很快就下来了，然后拿到那个绿卡之后我就所以2001年算是第一年吧，我然后2003年我就拍强森，就拍一个强森就叫熊林骑兵，就是叫 The Run Down，
OK，
我就是做动作导演武术指导，一个人做三个位置 Fight Choreographer Stunt Coordinator Second Unit Director，
OK，
我就做三个，那个是我第一部Studio 的电影，很大的，
8500万的是你拿两份钱，
三份钱，我就说我不要其他人，我那个时候，
对，
其实有好有不好，我那个时候是眼睛就是我就觉得自己哇我可以的，我可以
年轻，
我准备好了，我都可以做，我就跟他们说我什么我不要其他人，
不要其他人，
因为我不想有其他人。我做的时候有人说，哦，那个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那我那个时候我签到那个时候我拿到那个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不要，我一个人可以全部做。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全部做了，然后做出来效果很好，我们拿了四个提名，
不天哪，
拿两个奖四个提名，就是所以我就说我有14个嘛，其实那四个就是那部戏。
哦，所以你就是全大包大揽倒是成功了，
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呢，我得小家子气一点，就是说一下哈，如果一个 fight coordinator 几千美金一个礼拜，一个 stunt coordinator 大概8000美金一个礼拜，我说少了你告诉我，一个second unit director 就是第二 B 组导演是10000，那时候要10000多美金一个礼拜，所以 Andy 呢一个人拿了三份这个工作，就拿了三份的钱，这个加在一块这个数字，大家先想想。第二，好莱坞的戏都要分成，这三份工作都要给他分账。
但是那个，反正不要看那钱，反正是那个时候是我人生赚的最多的钱。
对呀、
啊，肯定是
呀、啊，那肯定、啊。
那个
一礼拜好几万，还后面还再分好几万。
然后就是那个，但是拍那个事实那个时候，我因为我是第二组的导演，然后我们有文戏导演。然后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我也可以做
导演。
那个所以就是好像爬山嘛，爬到那个看到，哎，好像我看到自己，好像我也可以试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一般武行，所以那个是无心插柳
成荫。
我在一般武行 在等文戏的时候，我们在等在聊天
啊哈，
我就很大胆的那个时候就是跟那些武行说，我下一步我要去做导演了，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赚了钱，我就想我自己去买机器，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我真的是买，我花了20万去买一个HD 的 camera，
对对对，
我要我自己做导演。我说我因为我已经看到我赚的钱，我也是看到我想要试试我自己做，真的整部戏做导演那个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跟一帮武行在聊天的时候，我下一步拍完那个，我就准备要去继续做导演。
嗯，
然后其中一个武行听到了，
嗯，
后来拍完，我真的买了机器，准备自己写一个剧本，是拍三个女人的故事，是一个文戏的。都不是打戏，
哦，
是文戏，
okay，
是说三个女人的一个戏，
嗯，
叫Is She Beautiful？
OK， 她漂亮，她美不美？
对，她美不美是说三个女人，这是一个，
嗯，
一个妓女，一个演员，一个wrestling。
OK，
三个不同的，反正那个时候是在想剧本要写，准备写，嗯，机器也买了。
OK，
突然有一天我。那个时候有接到另外一部戏，就是动作导演，就去了加拿大。我在加拿大收到一个电话，
做动作导演啊，
就动作导演，
啊，
收到一个电话，
yeah，
有一个突然有一个producer，
OK，
his name is Johnny Martin，
OK，
那 Johnny 打来，嘿，你是 Andy Chan 吗？我不认识他了，
嗯，不认识啊，
我对，我是 Andy，yeah， 哎，我现在在找导演。然后888我听到一个 Al Godot， 就是一个 stuntman，
哦，
oh ，
就你说那个 Al
Godot， 那个 stuntman 就跟，yeah，跟我说你有兴趣做导演，我说对啊，然后我说对啊，我有兴趣啊，然后说我有剧本，我说好，我你先给我看个剧本，我看完我再说，
嗯，
然后他就真的马上发个剧本给我，在加拿大，
嗯，
马上那个晚上我就马上看，看了两天，看完，
嗯，
一看我，哎，我喜欢那个 idea 那个故事
的那
个 idea，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剧本，有很多东西我要改，
嗯，
然后第二天。打给那个庄里打一个 producer， 我说，
嗯，
哎，我说我喜欢那个 plot， 就那个 story，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我有很多东西我想改，
嗯，
我说我可以做导演，
嗯，
如果你让我改那个剧本，
天哪，
你可以让我给整个剧本改，
嗯，
他说你整个剧本改可以啊，那个剧本我 I own 的，所以那个其实那个是那个 writer 是写书了
，OK。
然后但是我已经买下来，你可以改
版权，啊，
只有你改能找到演员，我可以让你改。我说好，
嗯，
我改，那我说还是免费。我说
okay，
我说我先改，我改完我可以找到演员。
嗯，
所以他说我可以，因为基本上有时候你就不能改的嘛，有些编剧不给你改的。
对呀，啊，又是你第一次导演，那就制片人让
你改。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idea， 但我很有信心去改。
嗯哼，
我说我好，我改。一改完了，我就马上找到一个演员，就是你知道，本来不是Cuba Gooding Jr. 的，
yeah, yeah。
本来是Samuel Jackson。
哇哦！
嗯，我已经谈到 Samuel Jackson
了，
嗯，已经谈好了，
哦，
然后后来就勉强没有这个钱给他，
他
要
没有他的酬金高，
他酬金太高了，
嗯，
然后慢慢赚到另外一个是 Wesley Snipes，
也是好演员，那时候也都是
最后才
到了 Cuba，
所以，但是那个剧本是我自己改写的。你想一想，我英文都不懂，
嗯，
也会把剧本改写，
嗯，
但是拍出来了。其实那个就是我第一个机会，我是想说的，我的经验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有时候很多人是很内敛的，就不讲。
嗯，
我如果没跟那些武行
说
一句
话，
人家也不知道你想要做导演了，
啊啊啊。顺便说一句，你记得在我们家有一次看到 Arizona 来一个亚洲中国一个小武行，
啊，
他说在亚利桑那 Al Godot 是这个武行界的这个大王，
他在那边是大王，
所以那个小孩子说
他那个时候是我的，因为他帮我，所以我的第一步我就找他做
三国的人，
他还是武行，
啊，对对对，
我给他机会当你想，因为他帮我说一句话，
对，
我就帮他做一个，我就说你在我
一
起就做stunt coordinator，做完我那个时候，他就搬去那个 New Mexico，
就
变成王了。
对，现在当地他是一个一霸，对，
对，
那
一霸，反正拍什么电视剧、电影，
对对，
去到那边就找他了，
对对，
就是因为他，
对，
跟那个 producer 说，
说
哦，我知道一个叫 Andy 的人想要，
对，当导演，
他很要这么说，那个跟他说，我看到他在拍现场，所以，但是我的经验，有时候你想要做的事情，有时候还是要说出来，因为你不知道谁可以帮到你，你要不知道你一句话可能 改变人生。
改变人生，
我不说，我就不会做。那我也不可能马上就导演，不做剧就两部戏的导演，就是因为那个机会说出来。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比较保守嘛，哎呀，比如
内敛，对，
比如内敛，说出来做不了，给人家笑啊什么的。但是，
对，
人生是你的，你想要，你敢去冲，好像是我都说那个 organic 的事情，就是你就是本来没安排好的，但是你突然感觉到，你就去做，你不知道出来效果好不好，但是就是感觉到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我。来美国根本没想过要做导演，怎么可能？英文都不懂。但是那种感觉到的时候，突然就长出来，就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上天看到我真的拿了$20几万去买个机器了。
对啊，你想
做的事情、啊。但是你想一下，我都还没用我机器，已经找到导演，到最后我做完导演，那个机器我都没用过。
对，而且现在机器大概2000块钱，
给人偷了。我差不多是给人偷了嘛，这个 safe 整个 safe 偷了，但是我继续没用过，
都没用过，但是你说这话呢，我也你跟一边说，我一边也在想，你必须是你在跟 Al Goto 也好，跟这些其他的武行说的时候，你的气场很大，他 Al Goto 他不敢啊。如果说，哎，这个人可能想，不得犹豫，
他能力不够，
对他绝不会跟那个这个制片人说这个，他自己找死啊，对不对？你找来一个人，最后人什么都不是啊，不敢不，你自己都不要做了，对吧？
也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一个积极感受，然后还有可能我就说买一个机器是感动的那个天的，他不是开玩笑，他真的做了，
那就
给他一个机会，这样子也不知道，真的说买了。如果早一点呢，我就会省了$20几万了，我就不买了。
对啊。其实我现在知道，你要做导演跟买机器没什么太大关系。这么大的戏，当然你要做。
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武行，我是武术指导、动作导演，
yeah,
不
可能
有人来找你做导演的。那个根本你。其实在荷里里面从武行变导演的没有几个，虽然 John Rick 是他们都是在我20年后的事情，你想一想，
而且他是靠了大明星的支持。
对，我那个时候
我们说
的
是激素追杀导演叫 Chad Stahelski， 很有名的武行转的这个 B 组导演，就是 Second Unit Director， 然后又转成了导演，导了4部 John Wick， 就是叫激素追杀，基努里维斯主演的。这是他和 Dave Leitch 这两个人是。很少有的例子，
对，因为他们有 Keanu 有大明星愿意支持他们，对不
对？
那你想一下，我那个时候刚移民过来，谁支持我，对不对？英文也讲不好，然后突然你说要出走导演，从一个武行，突然转去，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疯了，还有很多很大的动作导演。打电话给那个
producer，
我说为什么你找那个人呢？英文也不，他就说你们就跟他不一样。那个人是讲故事，你们就是说啊，怎么拍怎么打怎么的。那个人跟我改我剧本，都是改我的故事。他的
故事，
所以他就说那个你们都是动作导演，但那个人是看的都
是艺术家。
所以
其实就是曾几何时，好莱坞至少到25年、20年以前，他还是有这个心说，哎呀，我这个至少你这个 producer 这个制片人。他是看到好莱坞这个慢慢越来越公式化、越来越工业化的时候，哎，说我需要一个人，这个人让他觉得是像一个 fresh air， 像一个新鲜空气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那个他也感谢壮你了，他有眼光也好，什么都好。
对，
但是我们那个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启发很多。后来你看他们，
对啊，John Wick 啊，对 ，Andy 都可以当，对啊，
他们都是在后面的，然后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动作导演，没从动作导演变成导演，基本上没有历史上面也没有指过。
这个啊，这个、我就稍微多说一句话，就是也跟什么有关呢？就跟电影工业整体的技术性的提高。有关系。以前的 B 组导演就是一个执行，我记得那时候叫 Vic Armstrong， 很大很大的 B 组导演，要拍一个什么什么演员女演员拿起一个茶杯，这些镜头，
空镜
，都是 B 组导演拍的。但是呢，像到了这个我说这个《极速追杀》这个两个导演的这两个动作导演转的导演，他们这个时候呢，片场就充分意识到这个动作戏的技术性。 这么高，一般的导演文戏导演平常导演是做不到的。
但是他们从哪里学的？他们就是从袁和平，
对，从香港里面学的。
袁和平，他们就是拍 Matrix 时候学嘛，看到哇，整个怎么安排彩排、rehearsal、剪接，整个，所以也很多时候。
对，大家互相。
香港那个时候，我们那段时间其实有很多influence 啊，对不对？
影响，
很多影响，很多他们的，
就是从纸皮箱传到香港，到 wire 再传回美国，
对，
哎、然后
都是互相
通来通去的
互相这么影响，但是互相 influence 也对
互相影响的，对、嗯，因为好莱坞这些武行，这你我关着门跟说中文啊，他们美国人听不懂，听不见，对香港人是有微词的，他们觉得啊看不起这个，但是。Chad Stahelski 就这个《极速追杀》这个导演，到今天一说到袁和平导演，他毕恭毕敬；一旦见到袁和平导演，他永远
是
八爷八爷，对他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因为他是最懂的，所以他最尊重这个东西。
也其实很多了，比如洪大哥，就是洪大哥，很多以前的有一帮都很厉害的动作导演啊，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比如袁奎啊，
对啊，对啊，袁奎，
袁奎很厉害，就做很多啊。所以，我说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因为香港那个光环，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我留在美国，我就是看到，哎，没有几个人留下来，就只有我一个，所以我还是吃着那个光环嘛，
对
不对？
对，
是，所以，
我们呢，大概还有那么两分钟时间。你我知道你跟李小龙的女儿。这个也有过这个接触，你也跟其他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制片商也都有接触。今后你大概你还是希望要拍什么东西呢？还是有这个有什么打算呢？还是就要做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什么都做。现在现在后面就是也在弄那个剧本嘛，有剧本在弄，然后我是在帮一个亚洲国际电影节，对不对 ？Asian World Film Festival，我是在帮他们，已经帮了三年了嘛，今年是第四年，我也继续做一些也算是慈善的工作吧，反正就是都推广一些艺术的东西。然后我就创办了，就从去年开始就创办一个叫 Motion Art，就是动态艺术，然后我现在今年有准备要把动态艺术再推广再多一点，然后可能会做一个动态艺术展
，OK，
就是一个电影节跟电影节合作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在跟菲律宾，还有上海，还有一本。
日本
在谈
，OK，
大家我们就去弄那个动态艺术，所以希望那个未来可以很快跟大家见面，然后大家多多支持，因为那个其实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武打，但是我觉得武打是很快悍，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武打，
对，
动态艺术的 main meaning 就是把所有艺术变成一个艺术，大家是应该都是。平起平坐，然后大家也把那个框架打开，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就是很多 crossover 的东西。
非常好，非常 looking forward to it， 就是怎么说，大家等不及看到你今后的这个成就。
谢谢，感谢。
好，那我们就多谢郑导今天。
哎呀，谢谢大兴哥，哎呀，很好玩，
很高兴，很好玩。
我们先看一看有什么机会，我们再聊。
对对，你的因为就你这个在你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
还没是对是对，真的是老人痴呆就来，
绝不可能。好，就这样，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夜猫子家》，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听大兴接着跟您聊。